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你又来参加我们乐在读经，读懂圣经并不难的专题。我们已经有13次的专题特别讲到怎么样的读圣经，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所讲的，从一段圣经当中透过观察和解释来找到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用的，以便于我们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不知道过去这几天你有没有好好的读约翰福音第21章，那如果你好好读了，那今天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，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。或许过去这段时间你已经读了这段圣经了，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哎呀，我观察到的，我解释到的比讲员比老师还多，这个很正常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领受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动工是一样的，我的意思是一样的丰富。你看到这一点，我看到那一点，以后我们集合起来就发现原来神这么丰富。那过去几天你有什么得着呢？我们今天要再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，那我今天要读长一点点的经文，这样帮助你，也让你想起上次我们所讲的。如果这几天你有好好的读这一段的圣经，当我们再读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有很多的领受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21章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。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听这个专题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圣经拿着，因为不是看讲员讲什么，乃是看圣经说什么。我们请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们先读到第14节，那这样我们有一点点的概念。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12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第14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我们在上次已经特别说了，像第一次读圣经一样，像第一次读这一段一样，虽然这个故事你听过多少次了，像第一次一样，而且把它念出来，观察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要观察，花的时间够长，用不同的版本来读圣经，而且上下文，当你发现有困难的时候，上下文都去看，而且把它写下你的心得，写下你的观察，写下你的想法，写下你的解释，写下你的为什么。你常常这样做，一周至少两次这样做， 不要存着别人讲过这段圣经的观念，也不要去查参考书、注释书。那么你这样观察，你慢慢慢慢可以得到这一段圣经你所观察到的很新鲜的资料。你说这一本圣经约翰福音到现在已经1900年了，还有新鲜的东西吗？有，对你而言是新的，对我而言是新鲜的，因为神今天仍然说话，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耶稣没有改变过，神没有改变，神向我们说话，神让我们明白，所以读圣经是现在让我们得着好处。好，我们假设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读完了，也观察完了这段圣经，现在我们要解释，解释。我们说第一个解释就是要问，很啰嗦的问，很啰嗦的问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？上次我们问了，为什么多马摆在第二个位置？西门彼得摆第一个，大家都没意见，为什么多马摆第二个位置？我们上次问说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？我说过，我们不一定有答案，可是不一定有答案，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问。其实没有问，哪里有答案？问了不一定有答案，可是你不问，一定没有答案，一定没有答案。不仅问，而且你要想，你要想。我们上次也问说，为什么是约翰最先发现？为什么是约翰最先感觉到是主耶稣？为什么不是彼得？为什么不是多马？为什么不是其他人？为什么不是拿但业？为什么是约翰？那你可能需要去读读前面的圣经，你读读前面的圣经呀，很啰嗦的问，还有很多可以问的，很多可以问的。那比如我们来问一问，问一问说，耶稣第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为什么耶稣要拿他们的鱼呢？难道耶稣没有预备鱼吗？我们问。那当你问的时候呢，你就去找答案。你很啰嗦的问，问到答案出来。问了你就会想，你如果不问你就不会想，你就不会想，你就不会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问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想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这里要记载一共153条鱼呢？为什么要记载？我不是问说为什么有153条，有153条这个我们不会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为什么有153条，不是152条，不是154条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为什么要记载153条？为什么要记载？是什么意思？153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153很多人解释的，很多人解释的，那你如果不问你怎么去解释它呢？为什么是153条？是1加5加3等于9吗？还是153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只是鱼很多，而且说满了大鱼，一共153条，所以153条大鱼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表示一条小鱼都没有？为什么一网打上来通通是大鱼没有小鱼呢？你不问你不会想，你问了不一定想得出来，可是你不问就一定没有。为什么是153条？我们要问，然后我们要想，我们要想。当然啦，有很多种想法啦。有的人说153条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用灵异解经的方式，或者说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，但是你也可以字面意思来解释啊。像我就偏向于字面意思解释。那为什么153条呢？这是因为耶稣照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这是最后一个神迹，而这一个神迹耶稣行出来之后，是要让门徒看见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以前有没有做过？有，耶稣以前也做过让他们打鱼的事情嘛，他们也是一夜打不着什么，后来耶稣叫他们打鱼，他们一打，打上来有多少鱼呢？放满两条船，船差点沉下去。那这一次为什么153条要写下来呢？我个人的解释，是因为这一次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。我开玩笑说这叫做金氏世界纪录，他记下来让提比利亚海边所有的渔夫知道153条是极限，那个网最多能捞到这么多，网没有破。他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，就显示153条应该要把网撑破，把撑破，把它撑破，可是没有撑破。而且我没有注意到，他不是把鱼拉到船上去，他是把鱼拉到岸上来。为什么？那这个你可以解释。 你解释的准不准确不一定啊，你会解释的准确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解释嘛。那我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鱼太多了，你放到船上你根本放不上去，船可能会沉掉，而且只有一条船，怎么办呢？把它拉到岸边来，拉到岸边来。那这是我的解释，你可以不要接受。不过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想，我们需要问，我们需要问，还需要什么呢？还需要找，找，找什么？找上下文，找上下文，上下文。我不是说吗？说那个约翰他马上就发现是主，为什么呢？可能，那这是我解释啊，可能约翰是比较细腻的人，彼得是大而化之的人。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比较细腻的人呢？因为从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我们就知道约翰的性格跟彼得的性格不一样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这样解释要符合上下文。还有约翰，虽然彼得也有这个经验，约翰有那个经验的，因为耶稣叫他们怎么撒网，他们就得到鱼，跟上次一样，跟上次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找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，现在又再一次发生。好了，那约翰福音为什么要记载第二件类似的神迹呢？因为要记载一些别的事情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我们很挑剔的来解释这段圣经，说约翰因为是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，所以他就提到是他最先发现的，其实不一定是他最先发现的，可能大家都发现了，可是约翰他因为自己发现了嘛，他知道自己发现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发现，然后他就说，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啊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所有的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都要想，不要字面一读完就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将来应用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问题，很大问题。如果你只是字面解释，你会发生很大的问题，你会直接把它运用在你身上，而事实上正确的状况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你要找，要想，找上下文有没有曾经记载这件事情。我们说约翰是一个很细腻的人，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记载呢？那我们要去找，要去找。那再来就是要查，在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查，查同义字，同这一段圣经当中出现的那一个词，如果出现很多次，我们要去问那些词是不是同一个意思，是不是同一个意思。还有这一个词在这边出现了一次，它在圣经别处出现很多次，那么这那几次跟这一次一样不一样？所以你要查，查同义字，那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当你这样做了以后呢，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意思有特别的意义，或者这个意思跟其他地方所有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在观察的时候提到我们要用不同的版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用不同版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翻成中文的这一个意思可能跟英文不太一样，然后你就趁这个机会呢，就去找那到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大部分，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在翻译的过程会有翻译的一点点的差距。所以当我们去找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，是原来我们可能所不知道的。那上次我也说过，我也说过，在第五节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那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晚上没有打着鱼啊，天将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那这个是约翰写的时候很准确的写说，当时大家都不知道，可是耶稣站在岸上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如果你看英文，有些版本就不是翻成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，如果你透过看英文然后回去找原来的语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的语文是，小子难道没有抓到任何一条鱼吗？难道你们没有得到任何一条鱼吗？难道你们没有鱼吗？难道没有任何一条鱼吗？你知道如果翻成小子你们难道没有任何一条鱼吗，跟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是关心他们吃的，难道没有一条鱼吗？有别的解释的，就是提醒他们，一个晚上打不着一条鱼吗？哇，这个对渔夫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呢。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吗？你是做保险的，三个月找不到一个客户吗？你是开卖东西的一个店的，一个月都没有一个客户进来吗？那这个对于当事人是一个很深的提醒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一个晚上连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是你们有吃的没有的话呢，那么关心是吃的，为什么第六节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？得到什么？得到面包啊。所以你上下文一读，那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一撒下网去拉不上来的时候呢，鱼很多。你怎么知道拉不上来是鱼很多呢？因为鱼会动嘛，如果拉到一个大石头的话，石头不会动。鱼很多以后，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，你就发觉他很敏感。那你这样读圣经完全不一样的，只是因为查一个字，查哪一个字呢？查你们有吃的没有是什么意思？你去查，发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在第15节、16节、17节，这里是很有名的，很多人都要讲这段圣经的，是在讲到耶稣问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以后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小羊。16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17节，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的念呢？因为这里出现很多个爱，爱，爱，爱。请问这些爱的意思一样吗？如果爱的意思一样，耶稣为什么问三次？我没有说爱的意思不一样啊，我只是问一个问题。如果爱的意思一样，耶稣为什么问三次？到底爱的意思一样不一样？耶稣问的爱跟彼得答的爱一样不一样？那耶稣第一次问的爱跟第二次问的爱跟第三次问的爱一样不一样？这个你要查，我不把答案告诉你，我的答案也不一定对。你可能可以查很多的资料，我建议你先不要查，我建议你先再读，回到那个场景去，再想耶稣为什么问三次呢？耶稣为什么问三次？到底这个爱一样不一样？如果一样，为什么问三次？那一样也可以问三次的啦。那为什么？你要去查，那这个爱这个字一样吗？你查英文一样不一样？你查中文上下文意思一样不一样？你查原来的语言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中西英对照的一个圣经，中文翻爱。那你看英文是不是同一个字？那么希腊文是不是同一个字？那我只是提供你这样子去解释圣经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这段圣经会很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一个问题都问，你每一个答案都在想，你就去找，然后你就去查，去查，去查。第五，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挖，挖深一点点。什么叫做挖？我以前说过，就是读出来。挖是表示它已经在那边，挖是表示它本来就存在，你只能把它挖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读圣经是读进去。什么叫读进去？把我的观念读进去。不好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，我不敢说读进去都一定不对，我也不敢这样讲。可是基本上你要把它读出来，它里面有什么你要把它读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讲解释的时候，不是用我的观念来解释这段圣经，是这一段圣经原来是什么意思，我们透过解释把它找到。那这个非常重要。其实读圣经最大的差距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是读出来还是读进去。 如果你读出来，圣经的原意被我们找到，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是读进去，你什么都能读进去的，你什么都能读进去的，你可以把自己的观念套进去，你可以把自己当成那个记载的男主角，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女主角的位置上面，你什么都会想的。有人自比耶稣也不奇怪啊，因为他把自己读成耶稣上面去了。可是要读出来，读出来到底什么意思，你就是要挖。那比如说153条，为什么记载153条，你要去找，你要去挖，说为什么这样记载，为什么这样记载。到了第12节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敢问？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敢问？他难道心虚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弟兄姐妹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要把它找出来，找出来。当你找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只有把它挖出来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比，要以经解经，比较的比，拿这一段圣经比另外一段圣经。比如说跟这个很靠近的，很靠近的是上一次也是这样打到鱼的，耶稣叫他们这样打鱼，他们就打到鱼了。那这一次这样，上一次那样，那么我们来看两次有什么不同。还有比，比什么？就是上下文的比。比这里有三件事，耶稣复活之后按照约翰福音记载有三件事，一个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一个记载多马，一个记载西门彼得。我们拿来比这三个有什么不同，这三个有什么相同，为什么约翰要讲这三样。还有就是解释说要稳，不放大不缩小。什么叫做不放大不缩小呢？这一段的圣经它一定有某一个重点才是真正的重点，其他的只是辅助做解释的。如果我们把整段约翰福音21章全部只放在153，你就知道那个大小是不合适的。整段圣经用来解释153，前后文都拿来解释153，大概不会是一个好的解释。我不是说那样就一定不对，我只是说大小要适中，重点可能是15、16、17节，因为这是耶稣跟彼得的对话。那产生耶稣跟彼得的对话的场景是这件事，就是他们跑去提比利亚海边打鱼，一个晚上没有打着，耶稣为他们预备了鱼和饼，鱼和饼。以后耶稣问他，所以重点可能在15、16、17，所以你要稳稳的去解释，这样才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再来把解释的部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到底怎么解释呢？到底怎么解释呢？解释的步骤，第一，就是要找出历史的背景。那我们这次是用叙述文来做例子了，其实论说文也有相同的地方，就是要找出历史的背景，回到当时，重塑现场。这个是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无论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无论是在诗篇或者在以赛亚书，无论是马太福音或者是罗马书，我们要找出历史的背景。如果以这个叙述文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找到那个年代，找到当时的状况，当时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当时有多少人在那边，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，当地的人文有什么样的了解。比如说提比利亚海边到底在那边打鱼的时候鱼到底多不多，如果鱼很多，每一次打都超过153条，那是另外一种解释。如果153条是今世世界纪录，就没有人打鱼打到这么多的，这是另外一个解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重塑当时的现场，那你所解释出来的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那个状况，我们需要了解那个状况。那当然论说文也是这样子，发信人跟受信人的关系，如果是书信，如果是历史书，如果是先知书，那么当时的状况是什么，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第一个，找出历史背景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探索作者的目的。每一卷书作者都有一个目的， 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66卷当中有一些作者的目的我们都还不太清楚的，那卷圣经一定很难念，一定念不懂，因为你很多的字句不明白的，字句不明白的。可是如果你探索了作者的目的，每一卷书的写作目的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。所以要探索作者的目的。第三就是逐字逐句的推敲，推敲这句什么意思，那句什么意思，按照事件，按照现象，我们所观察的，用问，用想，用上下文，用找，用挖，然后把整个的事实发掘出来，把整个的解释找出来，逐字逐句的推敲。第四件事情就是字义先于寓意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有隐含什么意义的时候呢，你就按照字面解释，你按照字面解释，如果真的都没办法解释了，那么才用寓意解释法或者灵意解释法，那个是放在后面，那那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，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刚开始都学会的。第五就是要看它的题材跟手法，过几次我们就开始讲特殊题材了，特殊题材有特殊题材的解释的方式，那个我们到时候再说，到时候再说。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，就是配合上下文理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，以后我们就确定这一个解释会带出几个原则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透过这几次我们一起的分享观察解释，我们已经明白了，下一讲我们要来讲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盼望这一周我们好好的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